亲爱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是悔改还有信心。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谈了重生，我用的讲义是同一份，因为没有教完，所以就用了讲义的下半。我们上次信徒神学的课程的时候，我们讲重生啊，重生的信息的焦点是重生是神主动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重生是属天的，是这个世界靠自己不可能得到的。重生的主要手段是耶稣道成了肉身，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将圣灵赐下，受圣灵洗的人得着圣灵所赐的新生命。重生是上帝主动他自己荣耀作为，所以我们只能把荣耀归给他，感谢他。而神重生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产生了生命的更新和变化。重生是本，重生带来了生命改变的可能性，重生使我们对神的话敏感，使我们对罪敏感，使我们能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能听他的话，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们上一次做了比喻，重生好像炭着了火放在旷野里，如果炭没有着火的话，这个旷野夜间的冷风吹到炭上的结果就是冷炭，所以炭呢越吹越冷。可是如果炭着了火的话，它就越吹越热。神在教会的工作是在重生得救的人身上有果效，在没有重生得救人身上就没有果效。所以一切是在乎上帝自己的作为，乃至于我们追求教会的复兴，追求生命的改变，为我们未信主的家人祷告，我们软弱的肢体祷告，一切的盼望都在乎神。所以我们祷告，这不会带来一个消极悲观的态度，反而更积极，因为你深知一切的工作都在乎神，所以你更迫切的来祷告仰望神，等候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工作。那重生最后要成就上帝的国，重生不只是个人的事，也是整个基督国度复兴运动的一部分。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讲到重生，我们今天呢要跟着讲义，我们走到后面啊，在讲义第二页的第五点，我们要从重生讲到信心跟悔改。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你，我们如今可以在这里学习，心里面知道自己有匮乏，渴望听你的话又渴望明白，已经是你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明证。若不是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不能够来亲近你，若不是你吸引我们，我们就不会可想追求你。如今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已经来了，你既然带我们到这里，你既然吸引了我们，现在求你按着你美好的旨意，丰丰满满的滋润我们干渴的心，我们向你大大张口，你也必大大给我们充满。求你开我们灵里的眼睛和我们的悟性，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你经上的话语。特别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悔改是什么，好让我们能真实的悔改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信心是什么，好让我们能真相信你并你一切的作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你记得有人问耶稣说，我们当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工？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当做什么才是做上帝的工？耶稣说，记得耶稣说什么吗？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他的工。那基督徒都不要做事了，基督徒就天天在那边相信，对不对？又不是，你看基督徒其实蛮积极的，蛮忙碌的，教会很多事工，很多团契，很多小组，查经关怀祷告，这怎么都是信心来的呢？因为信涵盖着一切的事， 若没有信，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而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信心跟重生是两件事还是一回事？信心跟重生是两件事还是一回事？重生是说这个人的生命被上帝的圣灵改变了，对不对？信心呢，跟重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是一件事的两个层面。因为我被上帝改变，所以我自然就相信他了。因为我的生命本质出了变化，以至于我可以相信上帝。我原来的生命本质对上帝是充满敌意、怀疑，是批判的。我不知道你们各位信主的时候，刚开始到教会来是抱着一个很怀疑、很批判的态度，然后人家讲什么，你就心里面冒出一个反动，有没有？啊，有没有反动？上面讲一个，里面就冒出一个；上面讲一个，就冒出一个。然后呢，呵呵又冒出这个问题去刁难哈、啊，这个那些基督徒的。可是不知道怎么搞，有一天被感动，开始考虑，也许我整个是错的，也许上帝整个是对的。那个改变不是天然而然的，你其实没有办法让自己变成那样，也没有传道人可以让你变成那样，也没有一个人充满着爱心做见证，你就可以变成那样。那个是上帝在你里面做了一件奇妙的工作，你的心向他转化了。那个性质转，就像你揉面的时候，里面一定要加什么东西才会蓬起来呢？要有效。你面加了水，再怎么融，它再怎么揉，它只会越来越扎实，不会蓬起来。跟你揉了多少力量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揉可以帮助它，它会蓬起来是因为效在里面。你揉了让效很均匀，所以它蓬起来的时候也很漂亮，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效，再怎么揉都是没有用。你不能吩咐一个人说你要信上帝，你只是叫他信是信不来的。你要跟他祷告，而你的祷告本身也做不了什么。你祷告因为你知道只有上帝可以做。我们没有办法只是责备一个人，你这样做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不信，对，你暴露了真相，他不信。但是他不信就只好明明的不信给你看，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因为他也信不来，除非生命的本质被改变。而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用人的办法做到，你只能等候上帝。而你知道如果上帝会做，他一定可以改变这个人生，他一定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反过来，因为上帝已经改变我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来责备我不信是有意义的。因为其实我可以信，可是我没有信是有意义的。一切从重生开始，信心跟悔改是重生的结果。先讲信心，然后讲悔改。悔改其实就是信心的另外一种表现。我为什么改呢？是因为我信，我的感受不一样了，我的世界不一样了，我人生的重心不一样了，所以我改。悔改的基本观念在希伯来文里面，悔改这个字叫做 shuv， 这个字的意思是转，所以希伯来文圣经有时候翻译成转回，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悔改。什么叫转回呢？就是原来我们往这边走，后来我突然间整个生命性情不一样了，原来要往这个方向走的那个动机消失掉了，结果我就怎么样，我就转了一个方向，向一个新的方向前进。什么叫悔改？就是转。原来我是跟着这个世界，追逐这个世界，反动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是以世界为中心来决定我的方向。后来我转回了，因为耶稣是我的指引，是我的光，我向着他前行，我跟着他前行，我渴望更爱神，我渴望更讨他的喜悦。这个转的动作就是悔改。悔改本身并没有表达这个人已经改到底了。一个人悔改跟一个人已经得荣耀是两个阶段。我知道我现在不要再沉迷电动玩具， 因为呢，电动玩具里面在建造自己的国度。因为我以前是很沉迷的玩具的哈，你不要搞错，我都不玩射击游戏的哈，我对打打杀杀没有兴趣，我都玩建造的，模拟城市啦、文明帝国啦、三国志啦，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要建造的东西。我后来明白这里面的偶像在哪里了，是在建造自己的国度，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我控制一切东西，我是一个国度，我是自己的 self kingdom self king 哈。可是我发现那个东西是虚浮的，是没有价值的。我发现我里面渴望胜过，我里面有一个新的力量，很渴望我既然是神的孩子，我就像他的样式。然后那天开始我开始转，然后我说，主啊，我好羡慕能够做你的儿女，我好羡慕能够跟你亲密的生活。然后我就悔改，我能够悔改是因为我信上帝比那个世界更尊贵，对不对？因为有信心所以我悔改。那我为什么可以有信心有悔改，是因为神已经在我里面做了一个新的工作，是重生的工作。信心跟悔改是重生的表达，是那个笑发起来，笑是上帝摆进去的，发起来看起来是面团的工作，有没有？又不然，那个笑会发起来，看起来面团在里面提供了它的条件，然后工人像传道人呢，帮你揉一揉，让那个笑发得更好。其实没有传道人笑还是会发的，只是比较乱而已。可是笑是上帝做的，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有笑，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有圣灵的工作，是因为神给了我，神给了我，我就发起来，表达的是他有信心，表达的是他可以悔改。可是悔改了的时候，你猜猜看，我天天早上起来追求，我到挫折的时候，我会不会想玩电动玩具？会。会，这叫做老我，有没有？原来的那个习惯，那个属世界的那个形貌，英文说 pattern， 没有过去的。我原来的抗压很弱，因为事情要照我的事情顺利，要是不顺利的话，我就烦，就生气。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要追求我自己的世界，我只要追求顺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生气的理由了。我今天事情顺或不顺，只要顺服，信心安息在神手中就好了。那是我生命的目标。你猜猜看，我这样是不是悔改了？是悔改了。那你猜猜看，我会不会又不自觉的又回到自己经营，然后又很压力，然后又很生气，又很烦躁，会不会？会。悔改不代表你没有问题，所以你会跑来跟陈大人说：“哎，我信主了那么多年，我还是很脆弱啊，还是很多试探啊，很多老我啊，很挫折啊。”哎，是不是我比较不可爱，或者上帝比较不爱我哈？你看那些人都那么有信心哈。他说：“你看到谁很有信心？”他说：“某某人。”哎，大家都一样的，没有那种伟大的人，就是都没有挣扎，大家都一样的。反而我看到的是，你居然在这么强大的老我的试探世界的软弱里面，你有一个火苗。你心里面一直渴望真正的被上帝改变，你也渴望生命有不同，你现在居然在困扰这个问题，哇，这是重生的记号，不是没有重生的记号。我认识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的世界根本没有这个挣扎的。你有这个挣扎，正是因为神在里面工作，然后里面在悔改的时候发现悔改很软弱，有没有？你居然在挣扎这个，真是有信心啊。反过来，也因为你挣扎这个，你看到是因为神的手托住你，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工作着，所以你可以安息在圣灵的工作，你就回到你的源头去，是因为神在圣灵里生了你，所以神也在圣灵里要成全你。所以保罗说，靠着圣灵入门，也要靠着圣灵怎么样来成圣。你不是靠着圣灵入门，结果反而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工作去成功。你当初就是圣灵开始的，所以也会靠着圣灵成全，一切是靠着他。所以有智慧的面包师傅，是因为懂得笑跟面之间的关系，适当的调整一下，让他的果效发挥到最大。有智慧的传道人，是因为明白重生的圣灵的工作和神的道在人的生命上的关系，所以把它组合一下，好让它的果效变放大。 可是其实传道人也没有办法给你生命，是神给你生命，然后你发现了怎么样让神的生命在你身上越来越自然，越来越丰富。所以在改革中的信条里面有一句话哈，请你看第二页的最后一行啊。改革中的信条里面有一句话哈，叫做重生先于悔改。我这边我写说，改革中对救赎的次序始终坚持重生先于悔改和相信。重生先于悔改，或者说悔改在重生之前，你说你听到这句话吗？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神使我们生命改变，然后我可以相信，我可以悔改，不是我先相信悔改，所以我才重生，那样就不是重生，只是改造我老我的生命而已。重生就是天上的属天的新的超然的生命，不是我自己可以造成的。所以不是跟一个人说，哎，你要相信上帝，你要悔改，然后圣灵才会临到你，然后你会满得能力。这个是灵恩运动的基本信息。灵恩运动基本信息就是你要相信，你要悔改，然后圣灵临到你，你就会出现神迹奇事的能力。这个次序是颠倒的，是圣灵临到你，所以你可以相信，可以悔改，乃至于圣灵充满神迹的能力在你生命中自然的显现出来。不是靠你的信心和你的悔改叫圣灵祝福你，是圣灵祝福你，而你愿意顺着他的脚踪而行，使他的工作在你身上全然的显出。所以我们澄清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回来看救恩，讲到说你们要悔改，要相信才能够得救。再讲一下第三页啊，圣经许多地方讲到你必须信才能得救，许多地方讲到你必须悔改才能得救。所以路加福音十三章三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基督教很逼迫人的，叫人要悔改，对，可是叫人悔改的同时，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信念，是圣灵使人生命改变，圣灵使人悔改。圣灵一方面斥责这个世界不悔改不相信，一方面他积极的叫人的心改变，使人可以归向他。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会产生一个神学上的张力，就是那些人不相信不悔改是上帝的错了。一个人不相信不悔改是不是上帝的错？不是，叫人相信跟叫人悔改是上帝的作为。原来的烂摊子是上帝给的还是人自己弄来的？人自己弄来的。我们弄小孩的时候，小孩把玩具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大人进去忙着收玩具。然后呢，今天有一天大人没有收玩具了，然后一进来一看都很乱，你是怪小孩还是怪大人？哎，前一个那个 babysitter 怎么搞的没把玩具收好？不是 babysitter 把玩具弄乱的啊，是小孩把玩具弄乱的。以前的 babysitter 都把玩具收好，结果我们现在是怪 babysitter 居然没有把玩具收好。不是，搞清楚，乱源不是 babysitter， 有没有？乱源是小孩。我们犯罪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不幸悖逆是因为我们自己败坏。从亚当开始，上帝施恩拯救改变怜悯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没有去救所有的人，不是上帝做错了事情，是按着他奇妙的旨意，他选择了如此行，他没有这样施恩，他没有做错事情。反过来，那些蒙恩的人更加的感恩了，蒙恩的人更深的说，我是谁，上帝居然救了我，我是谁，上帝居然来整理我的生命，我是谁，上帝竟然来改变我，感谢主。那现在让我更珍惜，更降服，更敬拜，更信任。然后再来，神所改变的人就能相信他，而信心不是只是一个 confidence， 信心是 faith， faith 不是 confidence。Confidence 的意思是说，我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力量，跟我认为是对的事情有个呼应，所以信心是表达我自己觉得这样做没有错，我这样做是可以的，最后会有好的结果，这叫什么 ？Confidence。我们不是在训练人们变成很 confident people。现在的很多的心理学在广播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调试，基本上就是在培养 confidence。培养 confidence 的基本方式就是让你知道你其实很好，没有问题。把问题讲得很小，把自己讲得很大，所以你就开始有 confidence。Well, 那么你必须就要更依赖那个教导你 confidence 的人，你要相信他，事情真的有这么小，你真的有这么大，结果你就天天的要听他的话，好让自己有什么 confidence。 不是这样的， confidence 是自信，不是信心。 confidence 有大有小，我可以尽可能的把问题看得很小，把自己看得很大，我把问题看得越小，把自己看得越大，我就越有 confidence。 所以 confidence 可以有强弱，信心的关键并不是它的大小，信心的关键是它是挂在耶稣身上还是没有挂在耶稣身上。这个感觉好像什么，好像一根细细的铁丝挂上了一个电池的瓶上面，哪怕细细小小的一根小铜丝啊，如果那边有电的话，这边就会滋。你挂很粗的电线，很高级的电线，很贵的电线的，跟挂一个很细软软的细细的电线的都一样的，只要挂上去就滋。因为关键是有还是没有。耶稣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 Only got faith 啊，是说你到底有我还是没有我，我在还是不在。如果耶稣在就有，那么哪怕我觉得很软弱，可是耶稣在事情就不一样。信心看起来很小，是表达在他不老练、不成熟、不习惯。对，有些人大有信心是因为他很有习惯，他很清楚，可你真正去分析他的信心的本质是什么，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就像一个小孩子相信他的父母亲，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信心很单纯，然后他很习惯，他时时刻刻都操练的信心是表达，他都知道耶稣是他的救主，他都紧紧的靠着他，他让他的生命一直留在他里面，所以他的信心是因为他对象的正确，以至于成为宝贵的信心。是因为他知道他信耶稣并承认他的道。虽然有些人的信心好像不习惯、不老练，常常觉得软弱，可是因为他有基督，这个信心哪怕很小，所以耶稣说你若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子，也可以叫山从这里搬到那里去。因为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把山从这里搬到那里去，是上帝把山从这里搬到那里去，只要跟上帝有关系就没关系。那么在信心里所生发的悔改，不是指我的生命立刻就改变得很完善，不是在专注在我生命哪些地方没有改变，而是在专注我的内心是不是跟耶稣联合。所以悔改的焦点是，我今天是不是牵着耶稣的走，牵住耶稣的手往前走，更胜于我此刻身上有多少污泥。这是个比喻啊，一个人走走走就到掉到沼泽里面了，踢也爬不起来，身上都是泥巴，很脏。然后呢，遇到一个救主就是耶稣，一下抓了他的手就把他拉上来了，然后拉上去的时候他还在那边踢，然后呢就被拉上来，拉上去的时候一面走路身上泥巴都掉下来。焦点不是在专注身上有多少泥巴，焦点是专注在那个手牵住了还是没有牵住。不要看旁边那个人看起来很圣洁很洁白，像一棵大树一样的很圣洁，在教会里面都是属灵伟人，要看到他有根埋在溪水旁的泥土地上，他 他有生命，他看起来很强壮，感谢主，是上帝的恩典。你看起来很卑微脏脏的，刚刚破土，感谢主，神的生命也在里面。在乎有还是没有，悔改所专注的不是我生命还有哪些问题，悔改所专注的是我生命是不是只有，是不是有基督，而且是不是越来越单单有他就足够。我举个例啊，我服侍过两三个同性恋的肢体啊，他们来的时候基本上的问题就是，我是同性恋，我也可以做基督徒吗？神会爱我吗？反过来，你们为什么那么论断？如果上帝爱所有人，为什么排斥同性恋？讲来讲去的话题都是同性恋，然后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教会里面直接的、间接的排斥同性恋。我站在哪边说话都不对的，你知道吗？我站在保守的这边说，哦，你们应该要悔改，同性恋是神不喜悦的。他当然就知道神是不喜悦的，他就走了嘛。我在他那里说啊，教会应当悔改，我们假冒为善，我们没有好好爱人，也不对的。因为教会坚持圣洁是对的，我们不能放弃标准。我都不跟他讲同性恋的问题。他讲了半天以后，我就说，你今天来找我是传道人，你就是想知道圣经怎么说嘛，对不对？我们又没有那么熟，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要看基督教怎么说嘛。你就是你希望认识耶稣，对不对？我说你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同性恋，而你人生最大的答案也不是同性恋，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你跟神是隔绝，人生最大的答案是耶稣可以让你跟神重新和好。你现在人生最需要处的问题是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同性恋。这个信息是怎么建立的呢？从悔改的真谛开始，因为悔改从重生开始，重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生命是连通的。先专注在我为他祷告，我也信神在他身上工作，他既然来了，神一定有工作的，那么我唤起他里面的那个火苗。我没有在关注他那个炭还有一大堆乌黑没有烧着的部分，我关心的是他已经烧着的部分。我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跟耶稣的关系。那他说，那我同性恋怎么办？我说你的同性恋是你跟耶稣的问题，他要为你负责。他说你们会不会叫我以后改变？我说你知道我们会不会，但是我要你先问耶稣会不会叫你改变。如果耶稣叫你改变的话，耶稣会不会负起责任来帮助你改变？你能不能信耶稣才是你生命的救主？你不要去寻求我们的接纳，你可不可以先寻求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弟兄私底下来找我，他说他天天都在守营，他很痛苦，他不想这样。然后他一累了就去看黄色的网络的东西，然后就守营。然后他很敏感，单身的，很痛苦，然后又觉得神会处罚他，因为他这样子，所以呢，神一定不会给他配偶，然后又希望有配偶呢就可以解决这个性的问题。很痛苦，是基督徒在教会服侍，是同工，然后常常看到我们说，最近我情况不太好，或最近我情况比较好，觉得自己的生命现在好或不好。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昨天晚上有没有那样，其实就是意思。我跟他说，手淫不是你人生最大的问题。他很惊讶了，手淫不是我人生最大的问题，没有，我所有的挣扎都是这里。我如果这边，我如果今天我连续三天我没有手淫的话，我后面就可以开始建造，然后灵修，好好什么，好像所有东西都要先处理这个。我说不是，人手淫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有没有让耶稣的生命充满你，你需要他。他第一次觉得其实这个格局是不一样，专注去攻手淫是攻不胜的。姐妹，有些人花钱花得很凶，没有办法控制了吧？他说：“哎，花钱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天天算着想办法让自己不要做个拜金女，是没办法胜过。 要专注在我活在耶稣的面前，我生命需要他，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当他明白到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手淫的时候，当他明白到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消费的这种欲望的时候，此刻他真正的征战不是要花钱不要花钱，手淫还是不手淫，他真正要面对的征战是我要让耶稣跟我同在，还是我要把他推到门外，是我跟耶稣要相连，还是我跟耶稣要分开。他已经来找我了，我能不能在挣扎中邀请他，我邀请那个弟兄，你在手淫的欲望出现的时候，那一刹那的时候，好不好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在挣扎，你来吧。我如果犯罪，我也在你面前犯罪。事实上，我是在你面前犯罪，我在你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你光暴露着我，不光是我现在在情欲里面，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很深的真相，我喜欢犯罪，我并不欢迎你，而我无能为力，我求你救我，让耶稣进到他的挣扎里，耶稣可以救他脱离他的挣扎，不是在门外审判他，要他改变了再好好的被耶稣爱。耶稣要进到我们生命的泥巴里面，最肮脏的地方来帮我们清洁，不是把我的浴室清洁干净了，好像你看到公园里面厕所脏的要死，不是清洁干净了耶稣才来用那个厕所，耶稣要来清洁这个厕所，使它变成你家的客厅。只有耶稣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在我们最败坏、最软弱、最深的挣扎那一块，实际的转向他，就是表达说，主啊，我需要你，我的悔改是我需要你。所以你看讲义第三页里面，悔改包含哪些方面呢？悔改包含第一个罪疚感，我知道我得罪了神，然后我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承认我没有办法，然后我带着忧伤痛悔的心说，主啊，我渴望改变，我没有办法，而你是我的拯救。神的拯救在他身上工作的时候，心里面对于罪有一种厌恶，哦，主啊，我真是不要再活在那个罪中，而让我更深的认识你的恩典，不只是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行，更深的认识到耶稣活活的住在我们中间，他对我们说话，他有心意，他知道我内心的每一个意念的流动，他能够挽救我。所以救恩在第四页，救恩是一个渐进的经历，神有一个救恩的工作，神会救一个人就救他到底，在一个人不认识神拒绝神的时候，神用圣灵感动了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使他能够相信，使他愿意悔改。他悔改的那一刹那是表达他对基督的救恩产生一种依赖，产生一种信任，然后他愿意让耶稣来救他，就是他的悔改。以至于今天悔改不一定是一个戏剧化的经历，我不反对有戏剧化的经历，很多人在悔改有很戏剧化的经历，我听过那个监狱的囚犯的见证，然后以前做了很多坏事，然后吸毒啊，然后那个吸大麻啦，还有抽烟是最基本的，然后对耶稣充满了怀疑，有天晚上祷告说，如果你是真的，求你在我身上工作，就第二天早上起来拿起烟的时候，突然间有种恶心感，第一次发现他并不想，第一次发现有一个新的力量在里面，突然间就发现好像 something different， 结果就顺着那个感动就开始去读圣经，然后就发现啊，上帝给他生命这样改变过来，很戏剧化。其实我们的生命都一样的戏剧化，可是不是都这么样明显的戏剧化。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改变是很真实的，是很强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得救见证，或做个见证里面充满了戏剧化的经历，然后有牧师在他患处上摇手，然后他就怎么样。很多人的改变是渐进的，渐进还是戏剧化的，你把面发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笑在里面变红色变蓝色变紫色没有，他就发起来，你看不见笑，可是你看见他的工作，他就发起来。那么悔改真正的见证是他生命慢慢的更新， 持续的更新，也许速度很慢，速度很快，不要看表象，去看一个人真正生命的成长，进到他内心深处的挣扎，去看到他生命的成长，而不是看外面的表象。虽然外面今天来教会是一个样，在教会待了半年变成另外一个样，然后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人很精彩，有没有？没有，你当你开始崇拜他的，给他掌声的那一天，他就进到另外一个事态。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伟大的改变，可是你仔细观察，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持续的在成长着。那不要小看那样子的信心，那种信心也许是真实的信心。我们要观察的是真实的信心还是虚假的信心，而不是外面看得到的悔改的样貌，然后以此自夸或是崇拜别人，而是看到神在我们里面那一点一点一点的工作。所以要辨别假先知，不是看他们的话，而是看他们真正的行为。因为从最后的改变的整个面貌可以看出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看的时候要有种智慧，不是只看表面，而是看整个过程，他是不是在改变，是不是在改变，是不是在成长。那个成长哪怕很些微，你看到了，你可以感谢神说，神啊，你在他身上有奇妙的工作，你在我的身上有奇妙的工作。回头看我到底这几年信主了，我成长了吗？中间有很多很低潮的时候，但是你是观察那个低潮就认为很失败吗？不，想想你以前低潮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低潮是怎么一回事，在低潮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神在你心中有一个很尖锐很稳定是不能摧毁的声音在里面拖着你。那个过程中间神要教你一个功课，不要信赖你生命的高潮低潮，而是单单信靠着他，他带着你，你生命或高潮或低潮，耶稣在你生命中的位置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所以我连我自己都不要用表面的方式去判断我自己的属灵状况，而是用有基督还是没有基督来分辨我此刻的生命是真正的高潮还是真正的低潮。所以我以前 有一系列的讲座叫做属灵低潮，有四课，里面基本上的精神就是要讲这个，看得到高潮不见得是高潮，看得到低潮不见得是低潮，真正的属灵高潮是开始发现耶稣在我生命中越来越真实，哪怕我有很多的挣扎和脆弱。然后很多人埋怨说他们信仰 在低潮里面，最近起起伏伏，然后在低潮里面，然后就跟我说怎么办，传道，我现在最近属灵低潮。不过很多人根本这话都不跟我说，因为他是低潮。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原来就没高潮过，你以为你以前状况很好，不是的，那是假象，只是顺利而已。你以前一下子一年读完一遍圣经觉得很了不起，然后开始出去探访传道，很有力量，你以为你高潮，你只是突然间把基督教一整套应用到了生活，你很火热，后来遇到了一些试探，一些挣扎，一些软弱，一失败以后就兵败如山倒的退下来，然后你以为 你摔下来，没有呢，你才刚刚爬起来一小步。我看的是落点哈，不是他的高潮。你看人家看股票的人，看到高看到低，看到高看到低，会看的人是看那个最低的低点哈，最后往上看起来还是高的，有没有？会看的人看到那个看起来很高的呢，可是落下来的时候呢，越落越低呢，其实长线不好看，有没有？是一股热忱，一股热忱，一股热忱，可是其实长线是大家没有信心的。你看起来落到最低的时候，最低点跟最低点比较，其实是慢慢的在上去的，逐步垫高的关系。你看我们的生命，你以前低潮，以前生气，以前软弱，可是你现在很快意识到你在犯罪，然后你跟主说，哦，主啊，我在犯罪，然后你在想你以前犯罪就犯罪了，想也不想，有没有？你在改变，有没有？其实你的生命在改变，看你的孩子，看你旁边的人，其实他在改变，不是没有的时候，你感谢神，带着他感谢神，而且在他灰心的时候跟着他一起寻求这一位主，说主，你有在改变我们，我们虽然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了，我们虽然被围困，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自由的，因为神像宝贝放在瓦器里，只要他在，我就不怕。 所以真正的悔改和真正的信心势必与耶稣基督深深的联系相关。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心，是从与耶稣联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紧紧的相关。真正的悔改，真正的信心，并不是一个人一直为自己犯的错误感到厌恶或懊悔，而是一直为着神的恩典感到喜乐，一直往前走。所以一个常常悔改的人，请你看第四页的第十点的第二行，他不是把双眼一直专注在自己的罪上面，而是一直定睛在上帝的慈容，仰望他赦罪的恩典才开始悔改。真正悔改的人，像那个守营的弟兄，不是天天在看到我又守营了，我又守营了，我又守营，是在看到耶稣在我的生命中，耶稣在我的生命中，耶稣在我的生命中。他看到恩典，恩典大于过犯。一个拜金的姐妹，她不是一直看到我又失败了，我又失败了，而是一直看到神在她生命中工作，神叫她胜过贪心，神能够让她看见世界的虚荣，神在，神在，神在，神在，专注在神所赐的恩典，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失败上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悔改。所以进一步说，这边是这堂课结束之前要各位很深的去明白的，我们心里面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在认罪。我心里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不是真正在认罪，这叫做罪疚感，英文叫做 guilt。 guilt真正的在认罪是承认自己有罪，英文叫做 sin。 罪疚感是以自己看自己来定义自己哪里不好，罪恶感是以我跟神的关系来定义我现在的位置。解释一下哈，你看镜子的时候哈，你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法官哈，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鱼尾纹在哪里。弟兄看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犯过什么错。我们看自己是没有饶恕的，因为我们的本性非常严厉的。我看我自己的时候，永远记得我做错什么。姐妹看自己的时候，永远记得自己什么地方不完美，然后做错了事情，说错了话，少做了一件事情，多错了一件事情，自责得不得了，有没有？你在认罪吗？其实没有，你在一个 self dialogue， 你在自己对自己说话。你觉得自己亏缺了自己的荣耀，对不对？坐在宝座上的其实是你自己。我们在智商辅导的时候常常遇到的情况，他说啊，我以前做什么，别人一定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哪一个别人跟你说这个，然后他说也没哪个别人，就是，那我说那就是你自己觉得别人会怎么看，对不对？他说是啊，那其实就是你自己怎么看，然后变成别人在你心目中怎么说嘛。说哦，然后我说其实你自己在审判自己，你坐在宝座上，然后你发现自己不好，然后你自己骂自己不好，对不对？哦，我说这不是悔改啊。为什么不是悔改呢？因为这个画面里面我是王，耶稣在我的心门外面，我拒绝让他来审判我，我自己审判自己，结果表现的画面是我一直罪疚感，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不好。因为你是一个做不了王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慈爱，没有怜悯，没有救恩，你看自己的时候只看到不好。耶稣来做王的时候，他也看到你不好，他看到你不好，比你以为的更不好，有没有？可是他赐下的恩典、赦免、医治，比你能够自己的救赎来的更大。耶稣来的时候是充满荣耀和光辉的君王，坐到我心目中坐着为王的时候，我从我的宝座退下来，我不再自己审判自己的时候，我单单仰望着这一位基督的时候，他说我什么有罪，我是真的有罪。他说你打开心门让我来医治你的罪，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他的时候，我就悔改。我以为我最大的问题是打电动玩具，上帝说我最大的问题是我在建造我自己的王国， 我原来打电动玩具的时候，我说这无害啊，我一天只花2个小时，20个小时，现在是暑假，我又没有害到任何人。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自己论断自己，我也觉得不好，可是我有很多理由。可是当我真正悔改的时候，我是看到上帝坐在宝座上，所以说我要你每一分每一秒为我而活。我说主，我只是玩5分钟而已。哦，5分钟的话就有300秒是为自己活的。神说好不好，承认这是罪，把你的生命交给我，让我来充足你这5分钟的时间，你会享受我所有的恩典真理，你会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好不好？很挣扎有没有？那挣扎，但是做主啊，好，我承认你爱我，你的道路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恩典是好的，我自己改不了，但是我求你帮助我，那我现在承认你是我的主。这个悔改是真实的。这个悔改刚开始只是看起来改过了不要打电动玩具，后来不知不觉连生命其他地方也改变了，会一起改变的，因为生命的主权从自己看自己变成上帝看我，然后悔改的时候是真的向着上帝改变，开始为上帝活着的时候，那个生命的能力就跑出来了，因为能力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给的。所以我们要区分罪疚感跟罪恶感的不同，不是自己看自己，也不是自己以为别人怎么看自己，然后对自己感到厌恶觉得失败，而是抬起头看见上帝的真理光照着我，我真正的问题，我真正的罪是我与他隔绝，我喜爱这个世界，我恨恶上帝，而我现在承认了原来我这么样的亏欠神，他这么有荣耀，我竟然轻慢了他，我有罪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我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现在我求神来光照我，显出我真正的问题，然后我现在打开我的心，让神来救我，让神来解决我真正的问题，这个时候是真正的悔改，而这个悔改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使我们从里面到外面因为耶稣同在而焕然一新。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做谢饭跟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烧着火的客厅打开来，让你进来，因为我们自己要整理自己已经到了狂乱的地步，现在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需要你的援助，我承认我自己无法管理我的生命，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看清问题的所在，但我要来到你的宝座前啊！原来我有个救主，我居然不知道，原来我不是一个人，你与我同在，我居然轻看你，现在我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光照我，我在你面前不能隐藏，我内心深处的隐恶你都知道，因此我何必隐藏呢？你已经知道了，你还来找我，不就证明你爱我吗？你在我这败坏的日子来寻求我，不就证明你不会丢弃我吗？你的话是如此的圣洁，如此的纯粹，不就证明我的道是错误的，而你的真理是我的生命吗？现在求你让我的心可以打开归向你，我自己有很深很深对世界的爱，我爱犯罪，我没有办法，但我求你来救我，我要把我自己对付不了的问题都带到你面前，我要把我自己以为能对付的问题也带到你面前，因为只有你能拯救我，我渴望真实的悔改，因为你帮助我真正的相信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依靠，求你按着你所应许的，将你那丰盛的生命此刻充满在我们里面，并且恩上加恩，满有恩典和真理的生命充满在我里面，好叫我里面能够享受从天上来的力量，那不是我自己可以得到的。主啊，待会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团契，要交通，主啊，你让我们的吃饭，我们的团契交通不再一样，因为你在我们里面，这一切都不再一样。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